节目由中华播客协会赞助播出。
自从听了大眼儿播客，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节操了。
听惯了无谓的情感访谈，
我在中国杭州为您主持，
胆怯了午夜的幽灵漫步，
你找我干什么呀？
麻木了无聊的音乐选秀，淡然了夸张的搞笑疯狂，
还有什么能让我们眼前一亮？
大眼儿播客
开始的嘞。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抖音播客，我是小贾。
对，因为今天大家发现那个片头上有两个，其实呢，这是我们精心策划的片头秀。
哦，对对对，然后今天是我们、很久不录节目之后的又一次两个人在一起录。
对，今天痞子不在嘛，因为他那个
他有很多事情要忙，比方说要泡女朋友啊。然后就是跟女朋友一起看书啊，一起学习啊，
对，所以
一起那个人性交流啊，对吧？所以他很忙嘛。
对，所以今天本来痞子是那个就控制音量这一块
的，对，现在就变成了就是我们的来过的同学在控制音量，然后其他的
不是你吗？靠，
啊，行，
对，
就后面的什么歌曲啊、播放什么、录制节目什么的技术活全变成我来做了啊。
对，所以就感觉稍微
有点迟缓，
手忙脚乱吧。
对对，因为一个人要控制三台机器，非常忙碌。
耶
耶，
哎，你不是两台吗？
啊，那台你不行啊。
哇，
啊，就
啊，我就负责喝奶茶了。就今天小贾他说，他就买了一个，一定要给我让我尝一下他那个冲泡奶茶的艺术。对，然后我想去看到他怎么操作的，然后被他挡在门外了。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保持一点神秘感，我要给你个惊喜。完了以后，他就拿了一个，就是在 Costa 里面所卖的那种奶茶就出来了。
味道不错是吧？
盒子很像，对，就样子还不错。主要是那个泡奶茶的那个技术还是非常有待提高的，很欠佳。因为我看人喝了好淡，基本上就跟喝茶好像差不多。
对，因为主要是给他泡了一杯茶嘛，然后加点奶就是奶茶嘛。
啊，
就他其实觉得就是说甜一点就叫奶茶嘛。其实我要告诉他，就是奶茶，其实茶味浓一点才是奶茶。
那你们喝茶不就好？
啊，对啊，那有点奶茶的感觉不是更好吗？就是这样的风格配一下，就是感觉更 beautiful 嘛。
对，反正说是今天就拿我当实验品了，然后我就给他提了很多意见了。对，他刚才还挺虚心的，怎么现在就一到节目上来说就变得这么不虚心，对吧？
啊，行，我们先，好好好。我们今天有主题的，
啊，
因为那个痞子同学不在，然后我们两个主讲，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大牙播客嘛，然后之前也有网友说，听友说，你们这个节目就是知识面不够丰富，对吧？然后我们的来过同学在那个寒假，也不叫寒假，就是春节的时候去精心研读了几本书，然后对那个。日本战国这时期啊，就稍微有点见解。然后我呢是因为之前看那个战国动画片，玩战国的游戏，所以对战国这一块稍微有点认识。然后我们决定两个人在一起，要不聊一下战国。
是我主要是，其实这本书我是老早就买了，然后一直放在那个书架里面，然后就
你先说一下是什么书。
就是有一本书叫《最强日本史》，然后这本书的话，它一共有，就是有三本，然后我现在是、
上中下是吧？
啊，对，我现在没看完，看了一半大概就。
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内容可能也不全，因为我们对这个战国只是有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中国的三国，对吧？
有点吧，
就因为他们人物特别多，就是然后历史也特别混乱，然后也是打来打去，然后所谓的英雄也特别多。然后你在那种游戏中能发现的人物就跟中国的三国特别相似，对吧？
中国的三国特别相似，
就那些人物嘛。
啊，对
对，特别相似，什么技能啊什么的、
哦、技能
对, 对，因为我是通过那个玩游戏认识到有日本这个战国这个东西嘛。最开始玩的那个什么战国无双，
战国无双，
对，战国无双就是打打杀杀，不是有三国无双吗？然后、
哦、三国无双里面是不是那个最厉害的叫做、最厉害那个谁啊，是不是吕布
啊、对，最厉害就是那个战斗力最强是吕布嘛。
啊、是，
然后那个战国无双里面最强的好像叫前田庆次啊，
前田庆次，
对，就是长得也跟吕布一样很魁梧一个，很壮很魁梧一个
啊，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有一些就是跟战国有关的游戏啊，就比方说什么信长的野望，你知道
吗？信长野望哦，听说过听说过，
对，但是我是没有玩过，是电脑上的玩游戏吧？
对，因为那时候我看那个游戏的画面主要是有点像那种。就智力版的游戏嘛，就攻城略地讲策略的，但我喜欢那种就是拿刀砍在肉上的那种，就比较直接比较残暴的那种，
哦，
对，
非常粗暴，
对，不喜欢动脑筋那种。
然后还有一款游戏就叫做泰格立志传了、
哦、
就是也是跟那个战国日本战国有关，跟中国战国没有关系啊。
对对对，因为像刚才信长的野望的话主要讲的就是织田信长的，然后泰格立志传的话讲的就是丰臣秀吉。
哇，你很懂行吗？
哦，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也是昨天就是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啊，泰格立志传就是讲那个丰臣秀吉的
啊。对，泰格就是其实日本里面泰格就专指退休以后的官白，官白是日本战国时期就是三个最大的官，一个叫做就是官白，另外一个就是征夷大将军，然后还有一个就相当于丞相那样，所以就是那时候能当到最大的官。
哦，就是泰格就是那边那时候最大的官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之一、
啊、
一共有三个嘛。
对对对。然后我了解战国还有一些就是从动画片上了解嘛，就之前不知道大家有部很有名的动画片叫做鬼眼狂刀。
哦，很久以前看过，我基本上都已经还给电脑了，电脑上看的。还
给鬼眼狂刀还有漫画嘛，然后动画片是只有20多集，然后其实没有讲完的，它草草的就收场了，然后漫画就后面一直画一直画，画到最后面，但是主要的剧情我也不是很记得清了，因为是年代久远，那是我初中时候看的，
其实
好像到我大学的时候它就结束了，终于才画完了，但这部漫画也不是很火，感觉。
但我觉得这种就蛮符合我的风，就蛮符合我的口味的，因为就一个它是属于那种完结篇的，这不像那种。海贼王、火影这种没完没了的，
对，好像海贼也快完了吗？哦，那个火影快完了吗？
啊，火影看上去啊快完了，
看上去快要结束了啊、哦。
对，但谁知道他到时候又出来一个？
对对对对，说不定嘛。然后那个《鬼眼狂刀》里面就有一个人物嘛，是那就是织田信长，是里面的大 boss 嘛。
哦，
对对对，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鬼眼狂刀》这个剧情应该是在战国的后期了。因为里面那个有个很牛逼的人物就叫真田信村啊，真田信村是那个鬼眼狂刀里面的一个主角之一，应该说
是真田信村，也是就是我在那个书上看那个他被称为是日本第一兵嘛，
日本第一兵是吧？然后我的印象就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符号，就是他身上有六文铜钱的那个文章啊。
哦，他我看也是基本上那个装束都是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的头盔上面是有两个鹿角的。
哇，原来是鹿角。那时候杀生就是说很那个很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反正这种鹿角很多是吧？
对，他们那种头盔啊好像就专门有个说法的，然后上面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然后往上面就是有点个性化的，
有个来个什么犀牛角啊，
啊，有
象牙，
有的就有些。
那他戴这个头盔不会觉得重吗？
他那个头盔其实很轻的，就好像上面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就打一场仗基本上肯定会弯掉怎么样？
哦，就等他那两个鹿角也是就是没事的时候没有兵器了，他就把头低下来去顶他们是吧？
照着上去冲是吧？对对对，就他除非是脑子烧坏了，要不就。如果他这样的话，他还不如去那个嘞，不如上面放两把刀嘞，我觉得。
这样的，但是刀会太长嘛，就可能会误伤嘛。两个鹿角就看似没有用，其实可以顶人嘛。
对，然后他那个六文钱的话，好像也是有种说法
有寓意对吧？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分很多的家族嘛，就其实那个时候分就是大名，大名的话就相当于是一国之主嘛。
哦，
然后
大明就是一国之主了，是吧？
对，就相当于这边的什么什么王之类的。
哦，这样的，就战国就跟我们三国时候一样，是吧？就是各群雄割地，乱七八糟，是吧？也没有说谁、谁听谁的，就是大家都随便乱七八糟打来打去，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但我觉得，
然后所以，然后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成立了自己的大名。
啊，对，其实大名就是他们一开始就相当于是一个地方的，就是豪族嘛，相当于就这个族就特别。特别那个人多，然后下面手下也多，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嘛，
就人多就可以欺负别人
啊。对，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是划地盘嘛，然后就是在他们那边也有族，就是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那边人的特性也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德川家康他们那边就是叫三河嘛，三河人民就特别的勇猛嘛，说是日本在那个战国的时候有两个民族特别勇猛，也不是民族，就两个地方的人，一个就是三河人民，
三河人民，
对，三河是个地方，
三河是个地方，然后那边的那个头领是谁呢？
那边的头领就是最早的时候是，反正我从那本书上看的是德川家康的爷爷叫做松平清康
啊，德川家康居然不叫他姓不姓德川啊？
哦，对，这个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可以说的，因为他们就是名字啊，他们小时候有个乳名。像德川家康小时候他叫那个竹千代嘛，他就那个东西就相当于是就相当于
什么什么竹千代竹千代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就相当于你小时候你妈妈叫你叫佳佳，叫我叫明明一样。
哦，这个乳名好诡异啊，叫竹千代啊，哦，
对，千代就是说明希望他就是长命百岁嘛，
哦，
差不多。
我还以为叫蛋蛋呢。
啊，没有，像那个织田信长，他的小时候，他的那个，就是乳名就叫做吉法师嘛。
吉法师啊，
吉法师，吉法师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我还以为是吉娃娃呢。
啊，那不是不是，没这么可爱。
啊，这样子。好，明白了。
然后就是，反而那时候就两个地方嘛，一个是三河那边，另外一个就是岛津那边。岛津那边好像有
点，哦，岛津好像听上去很有名，有个人是不是姓岛津啊？
岛津是一个。他们那边算是一个感觉像是少数民族那样的，然后他们那边战斗力特别强嘛，就为什么三河跟岛津这两个地方就是战斗特别强，然后三河他是因为平时就是被欺压的很多嘛，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可能是民风比较彪悍吧，我觉得就好像，
哦，民风比较彪悍，就有点像中国的某地
啊，就
刚发生了什么杀人案是吧，民风比较彪悍，就直接多少死多少伤是吧。
啊，对，那个也挺震惊的。我今天看了，反正新闻上面到处都是报道这个。
对，我也蛮震惊的，就那边的民风果然牛的一逼啊。
但这种是恐怖分子嘛，跟民风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恐怖分子毕竟是少数，而且是有预谋，
有预谋，有组织。
对，想搞破坏的，他们那边可能就是大多数人都是。
其实民风还是蛮淳朴的。
啊，对，淳朴是淳朴的，就他们那边就特别就是有那种。一国人可能他们都是那种性格特别坚韧，就比方说像说韩国人特别狠嘛，
嗯，
说不是听看那个就是某著名脱口秀
主持人
啊，对，里面说的就说在日本那边就打架比较狠的，在美国那边经常闹事的亚洲人的面孔
啊，
然后基本上
都是日本人都
韩裔嘛，
韩裔啊，
他们都很彪悍，
这样啊，
是
真的很牛逼吗？
就很凶嘛，其实
就是凶，那不一定
很
牛
逼。
对，
其实他胳膊也不一定比你粗，
啊，
但他就是
但是他就是敢耍流氓，对吧？
啊，对，他就是
敢吃了饭不给钱就跑，对吧？你问他要钱，
啊，
他还给你打一顿。
啊，这应该是少数人吧，我觉得。对，然后另外一个岛津那边，他们可能就是少数民族嘛，
嗯，
因为你知道日本人基本上都他们都是。感觉像是都是一个民族的嘛，像我们像汉族一样，然后岛津那边好像有点少数民族的意思，
哦，
嗯，然后他们就是相互之间两个民族之间肯定会有一点矛盾，
矛盾，然后呢，
然后他们少数民族之间就是内部特别团结嘛，
哦，
然后战斗力也特别强，
对对对，这种团结的民族就特别厉害嘛，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嘛，
是中国啊，对，中国不是也，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成立之前多少团结了。
成立之前也是历朝历代有很多很多次被少数民族兄弟们给骁勇善战，
然后说到刚才就说到动画片，就刚才说到那鬼眼狂刀嘛，然后就扯着扯着就变成少数民族了，然后刚 然后还有一些动画片嘛，比方说那个战国巴萨拉，就讲的就主要讲的就是战国的东西。
啊，这你说的是部动画片是吧？我还一直以为是那个嘞，是首歌嘞。
不，这是一部动画片的名字啊。然后也有第一季、第二季嘛。然后那部动画片的主角啊，两个人，一个叫真田幸村，就刚才《鬼眼狂刀》里也是主角那个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独眼龙伊达正宗。
啊，
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田幸村这个人好像很有名气啊，就是每部动画片都喜欢把他拿来当男一男二号来讲。
真的，我倒是没有什么那个。然后我看到现在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他的戏份。
这样的啊。然后真田幸村这个人下面还有他有一个忍者队，叫做真田十勇士。然后真田十勇士呢也有一部动画片，他的名字就叫真田十勇士。
啊，
所以说真田幸村这个人应该是比较牛逼的一个人物，
啊、
但是
他都说日本第一兵嘛，
所以说他肯定是个比较牛逼的人物。
对，而且
是我们的蓝棍同学呢，就是看这本书还没有看到真田幸村，他现在看的
就
是战国的中前期，
啊、这个兴趣也是刚刚来的。
对对对，
然后
真田幸村应该是战国的中后期了，对吧？
啊、对，
应该是属于后期的人物了，后期比较有名的人物了。
是的。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对他讲的可能也比较少一点，
啊、
因为对他不太了解。
但我觉得他那个他就装束方面很有特点，
对，
就是一身红嘛，
一身红。对，
然后他那把武器也很有特点，
应该是个三叉戟一样的东西。
啊，对对对，就是把三叉戟。
因为那个游戏里啊，动画片里啊都这样子的。
嗯，那动画片里
说明他还很符合的。然后那个伊达正宗嘛是个独眼龙，
啊对，
武器是把刀嘛，是把刀，是把日本刀。
对，你这么说就是很多人很多武士都是一把日本刀。
但是不一样啊，你看真田幸村就是一个三叉戟一样的这种攻击武器嘛，
啊、
就很不一样嘛，对吧？
对。
然后他下面还有个真田十勇士，
真田十勇士
带头大哥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
做猿飞佐助。
哦，猿飞，就突然想起那个火影忍者里面那个
就三代
三代目嘛，
三代啊，猿飞。猿飞这个姓好像也蛮有名的。
而且感觉这名字挺帅气，
就总之就是说真田幸村这个人应该是蛮有名的，我们到时候后面可能会再研究研究，可能后面再会等看完这些书有点研究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他的见解嘛。
是，
今天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啊，
就只能从装束和那个武器，
哦、
还有他下面的一些人手，
还有他那个他头上不是绑了那个六文钱嘛？
对对对，
六文钱
就六文钱嘛。
就那时候就不同的家族啊，就是说回刚才了、
嗯，
就不同的家族他们有自己的家徽的。
嗯，
就比方说
他的家徽就六文钱，
对，他家徽是六文钱，
就
说明他们
就是真田幸村他爸开始就是六文钱出来了吗？
那我不知道，他是真田氏，反正就是他们那一条系的，
啊、
都是六文钱，
都是六文钱啊、哦。
然后六文钱就是在日本
有什么含义？
就是日本他们觉得死人死了以后一定会就是你会渡过一条河嘛，
嗯，
你的灵魂会乘一座船，然后那个船就是
六文钱坐，
对，会给你摆渡过去。
哦，
然后
你要付船票对吧？
啊、对，你得买船票，如果你没这个钱的话，你就成为孤魂野鬼了。
哦，然后
就是
永
世不得超生，
就跟中国那个船一样啊，也是要付钱的。
啊、中国那个有船？
对中国那个过那个就是那个死的那条什么叫河来着？好像也是要付钱的。
啊、哦，我的孟婆，
所以要烧纸钱给他嘛，就让他有钱买船票嘛。
哦，那中国那个船票都是什么金银珠宝什么？
对对对，
什么兰、
哦、那个
兰博基尼？
日本这个真的是，
对他其实文那个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已经把就是你死了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就说他们去上战场的话，其实是抱着那种
必
死的
决
心
是吧？就是我六文钱。就上一次船六文钱就够了，对吧？
对对，其实对日本很多武士来说，他们觉得就是战死在那个战场上面是一种荣耀嘛。
哦，
他们上去了，上战场
了
就
死不了也会要拿刀来自尽切腹。
对对对，他们觉得就被敌人砍死、啊、还不如那个
自杀。
对，自杀，但然后在。还不如自杀，然后如果是这种病死的话，那还不如被敌人砍死。
哦，这样子的。
啊，对，就病死你感觉没什么价值、
哦、
特别是在那种什么战国时代，他们那时候基本上我感觉人的价值要么就是你有权力是吧，然后你很牛逼，然后一个人能打多少个，或者说是能领多少多打一场漂亮的仗这样的
啊、哦，牛逼，
比如说你什么出去种地，然后种地的时候被一条蛇咬了一口咬死了，这样你就觉得
种地就没有价值，
说不出口。
但是你说如果说是个兵被砍死了，你就家里就有炫耀的资本了，对吧？
我儿子被砍死了耶、yeah、
我这是个逼是被砍死的
对他们可能对那种就那时候我就虽然看到他是日本里面那时候战国有个有一种兵器叫铁炮嘛，相当于中国的火枪，对，就他把那个枪栓打开，然后往里面填火药，然后往里面装那个弹子，然后再拿
弹子不子弹吗？
嗯，就是一个铁丸嘛，应该是、
哦、弹子。
对，然后就相当于一把枪嘛，然后那把枪的话，就说它很贵嘛，那把枪大概是一把枪要卖100贯。一百罐的话，一罐相当于20，然后一十的话，十是一个那个什么，反正就是
个就是粮单位嘛，
对粮食嘛，嗯，对一十的话，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就是一年的口粮。
哇塞，那个铜钱得多少钱呢？
对，那个铜钱我就不知道，
一个铜钱不知道能买多少东西。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它里面就是说，嗯，七是70吧，70相当于。
你不是昨天做过功课吗？现在就马上忘了，快翻资料。
对，反正那差不多就是一个兵呢，就是一个士兵呢，他的那个一年的
口粮
啊、口粮的话，相当于是一个相当于七弹差不多。
七弹就七弹
啊，70差不多，70差不多。
70弹是吧？
不是，这不是一罐等于20嘛？
哦，20，70啊，70是一个单位对吧？
对。
就如果说你有70的话，你这一年的工资就够了，就够你吃喝拉撒了。
就
如果说你有80的话，你能多出那10来卖掉，
啊，
对吧？就能过上小康水平。
没有，就是正常来说，一个成年人大概比如说一时就是10000块钱，比如说、
哦、
那他10000块钱就能够他一年吃下来了。那时候他们又没什么要求，能吃饱我就差不多了、哦、是吧？
就
然后你如果你当兵的话，他就有7倍于这个，就他一年有70000块钱。
哇塞，
就
可以当土豪了嘛，就是
对
出去当几年兵回来就变土豪了。
反正我就觉得感觉就当兵还是蛮赚钱的一个事情。
什么妹子啊，田啊，老婆对，老婆小妾、然后牛啊，猪啊，羊啊，
对对，所以
都有了，对吧？奶茶也喝得起了，
打到这么拼了，对对 对,
对，奶茶也喝得起了。
所以你是土豪呢，现在奶茶都这么高级了。
对，我还花了一个大价钱买了一些奶茶杯子来嘛对，这奶茶泡完放进这个奶茶的杯子里，就感觉顿时档次就上来了
啊、行，
对，然后我估计下次来啊，痞子肯定也想品尝一下我亲手泡的奶茶
啊，是吧？
对
啊，对，他上次那个打赌输给我们那顿饭也没请，
对，下顿就请了，对吧？
啊，
他是逃不掉的，而且我们在节目中一再的说了，我觉得他也不好意思逃
啊，对，确定，他
更何况我要请他喝我亲手泡的奶茶。
痞子听了是不是会感觉这奶茶里挺有毒、啊、
那不一定，他可能会激动的彻夜未眠嘛。
啊，说哦，终于有个男人肯为我泡奶茶了。
啊，对，就
那还是赶紧回到那个、
赶紧快点把手头事办完，赶紧过来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对吧？
啊，
我们在等他，对吧？不过无所谓啊，他其实在我们团队中的作用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今天发现是吧？
是啊，你看是吧，
其实我们两个讲战国也够了，他过来也就给我们就调调音嘛。
也专业 DJ 是吧？
对，就专业 DJ 嘛，其实我们这种业余也可以、可以
看小贾用左手就能完全搞定了。对，他其实还能再控制两台电脑，就是他两只灵活的脚也可以派上用场
啊。对对对，好，我们拉回正题，不要再说脚的事了、
啊、
好吧、
啊、OK OK
对对对，然后
奶茶说了这么久啊。
对，我们重新回到战国这个故事嘛，就战国里面其实最有名的应该是织田信长吧，就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节啊，织田信长做主角的或者做大 boss 的
都做反派、
真的是，对，基本上都是反派。
就之前那个什么鬼屋子那里面那个反派是不是那个、最终的 boss 是不是织田信长？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跟你说，现在又有部动画片名字叫做愚者信长
啊。愚者信长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愚者嘛，就是那个很蠢的意思吧，愚嘛，愚者信长、
这样的，我还以为是你那个姓了。
没有，愚者信长、
愚者信长，
就是说这个是蠢蛋信长、
对，愚者信长，就他那个，就书里面他说嘛，就那个织田信长，他说他是火星人嘛，然后说他那个他所在的那个国家叫做违章
建筑啊，来自星星的织田信长
啊、对，差不多，他就说他是外星人嘛、
哦，
因为他其实是相当于是王子差不多的嘛，因为他爸是也是一国大名嘛， 然后他就小时候就作风比较
硬朗，
就不像那个公子哥嘛。
啊，我以为他作风比较流氓啊。
哦，没有啊，流氓倒怎么说呢，
就跟那个刘邦完全不是一个样子的，对吧？
对，他平时就是他小时候啊，大概那个就十来岁的时候，就是一般公子哥不是都是那边比如说
打弹珠泡妞家有几亩田是吧？
对，反正就打扮了整齐，然后读书练武啊习武
啊
或者说是那个走亲戚啊拉关系啊，对，
走亲拉关系啊，
一般这样比较正常嘛，
调戏良家妇女
啊。对对对，这个也可能
如果不调戏他就不是公子哥对吧？
那就是他是好公子哥吧，可能就是、
啊、就我们啊，行继续。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的那个织田信长，他一般的打扮就是他一般是上身赤裸嘛，然后
哇操，流氓吗？这不是上身赤裸，
上身赤裸，他裤子还穿的，然后腰间就
废话，那不然就变成露阴癖了。
哦，但他也可能做得出来吧。然后他腰间他腰间就系了根草绳嘛，然后草绳上面挂了一个葫芦嘛，然后腰间又别了一把太刀嘛，然后骑了一匹马嘛。
哇，这样他穿内裤吗？
他那时候穿不穿内裤？
那他在那个马上不会有震蛋蛋的感觉吗？
哦，我觉得你就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问题我也没想过，但我觉得他应该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吧。
这就直接导致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蛋碎，
对，
一种就是经过那个
锻炼，
经过那个物竞天择的原理，
对，他的蛋越来越强了，
对，越来越
两颗铁蛋丸，后面就是
蛋结石
啊，最后他就没有弱点了，
对，没有弱点，
对，
受不了，
就好像那个少林有个武功叫铁，是不是有个铁弹功呢？就他
不铁不善，
他
铁头功，
站在那个感觉中间有条沟的石墩上面，然后蛋上面系了一根秤砣吗？我要没有弱点，对，
哦，行，继续吧。
然后他反正就那个装扮嘛，就如果说你如果说把他的刀去掉，然后把他的那个马去掉，把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些随从去掉，内裤看不到我就不知道了。
啊、
他就是一个就是个
流氓
嘛，或者说像个乞丐也就、哦、
就是个录有点录音癖性质的流氓。
对，就是小混混嘛，感觉
小混混啊。
对，然后他因为那时候其实马是那种也是相当于现在的那种就宝马、
马
名车啊这样的，就他
名
车。对，一个乞丐，一个路边的乞丐开了辆那个兰博基尼，就不是挺不那个的，
绝对绝逼偷来的。
对，他
要不就在拍戏，
要不就装逼嘛。对，
要不就在拍戏，
要不就拍戏。哎，
对，要不就脑子被抽了，就可能
对，
可能就是天生不健全。
是，然后
家里有钱。
啊，对，然后他就是身为一个王子嘛，他就是整天就干这个嘛。
哦、对，就很难想象就王子会干这种事情。
对，而且他那时候就是这么不正常，他名气也很广嘛，就是已经。
废话，流氓名气肯定广。
对，说是反正大家其他各个国家大名都知道，然后甚至
有这么个流氓
啊，就有这么个流氓，就这么奇怪嘛，就大家说他是那个伪装大傻瓜嘛。
啊。
然后甚至他这个名号已经传到那个明朝这边了，明朝那时候好像。就
朱元璋，
不是
朱元璋儿子孙子等、
对，
反正朱元璋子孙，
就反正说那时候我们大明天朝这边已经有人对他有所耳闻了，就是非常出名，
就流氓耍到我大明朝来
啊。对，他说竟然有这么傲的人，这么火星的人
啊，可以牛逼啊，是吧？
对，所以就叫做那个
愚者。
对，所以叫做愚者嘛，
就愚，
其实
愚公移山。
对，其实他是那种，就是可以说是大智若愚吧。对，
就愚到装那个农民，装那个流氓，装那个要饭的、啊，对吧？是这种感觉吧？
装那个要饭的、啊，其实他也不是装要饭，他就是可能就是个性使然吧。
啊、
他就喜欢这种风格。啊、对对对，
就犀利哥那个造型，对吧？
就犀利哥造型，他就觉得这个造型
很符合他的气质
啊。对，就其实挺好的嘛。
啊，行，然后他身上发生一些什么故事呢？就反正你应该对他应该比较了解，
啊、
对吧？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这个人在那个不管游戏啊什么动画是那个书上都说他是个很牛逼的人物嘛。但是前面你说这一段就毁我三观了。我就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印象了。他在所有的能出现能看到的东西上面都是一个帅哥， 都是风度翩翩，然后有点小小狡猾那种帅哥。
他是一个帅哥，
对。
然后他们家族，他们好像那个就织田姓织田的人都挺帅的
啊。还有织田什么？织田不一，
还有织田，反正还有比如说他的那个兄弟什么织田信广，然后织田信行，
还有织田信福
啊，对，就是姓什么姓什么嘛。然后他有一个
姓爽，
姓爽啊，就他很相信一定要爽的，做人就是为了爽。
织田姓嗨，
姓嗨，就做人一定要嗨嘛。就他们就做人都很那种，就是取名字的时候都觉得就一定要爽，一定要嗨，只要这样点做到的。
织田姓差，
姓差一定要差啊，行。反正他还有一个妹妹嘛，他妹妹叫做那个织田氏，然后织田氏就被誉为是战国第一美女嘛。
织田氏啊，
嗯，氏就是那个氏城市的氏
啊，
对。然后也是，就反正就很漂亮。他们就织田打头的人基本上都是超级好看。
对，然后织田氏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在他身上了？
织田氏啊，不是织田
姓长了。织田氏是他的那个女人嘛，对吧？
啊，
我们对女人其实不是很需要了解，不过你想说的话也可以多讲点，对吧？
啊，
观众都喜欢啊，听众都喜欢听关于女人的故事
啊。那我们就大概就到时候到那个时间点再说吧。
啊，好，可以啊。那你说一下那个不是女人的故事吧。
这不是女人，就那个织田信长嘛。然后织田信长他反正小时候就那样，刚才我也说过了，
就是流氓，反正对吧？
对。然后他也
能剧情快进一下吗？
然后那 OK， 就那他就是后来就娶了那个嘛，就是原服，就是日本，就是他刚才说他名字小时候叫做那个织田信长，叫做那个吉法师嘛。然后他们那边原服相当于是一个成人仪式，然后成人仪式完了以后，他就正式取名叫那个织田信长了。织田信长，
就他们那个名字是要成年以后才有的。
对对对，然后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名字妈太
不
爽了，
我就他妈就要织田信福
啊。对，他叫织田信嗨，他一定要嗨一点，他说最近太不嗨了。对，他可以自己改的，这种很自由的。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老师嘛。
织田信长那个日文怎么说来着？
啊，对，不要难为我，好吧？
你不会的吗？
啊，是说的不好，还是不要说。
没事，听众都不知道。
啊，没关系，
我没有日本听友，
总会有。
我没有日本听友，来吧，
总会有。这
我们听众很少，
就
小众节目，
就从他老师开始吧。就他老师其实就是，反正也是很牛逼的一个人吧，就是在那个之前他们那个家族里面，然后叫做那个平手正秀，然后平手正秀。就他跟他老师好了，关系好了什么程度啊？就他爸死的时候，然后叫织田信长去那个他爸门前就是拜一下嘛。然后织田信长还是就是试了个脖，然后稻草那种情况，然后上去也没有滴一滴眼泪了。
死了他还试了个脖，那时候他几岁了？
那个时候估计也就15、16岁了
啊，就还是个未成年了。那我们还能原谅他了，反正耍流氓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他那时候还不叫织田信长，对吧？
他那时候也不叫织田信长，我不确定。
他们成人仪式不是18岁吗？
对，成人仪式不是的，就是十八岁还没有成人的人极少了。
哦，就他们只要长得像个人了，就是成人仪式了。是这样。
那也没有，一般他们那时候14、15岁就可以结婚了。
哦，这样的，
对对对，
好牛逼。
像德川家康就是14岁就结婚了嘛。哦，然后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一岁15岁的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
啊，对对对，就比他大一岁。然后那时候他老师就是，平手正秀就给他介绍对象嘛，介绍对象就介绍了那个，当时有一个战国三大枭雄之一，有个叫齐藤道三，他的女儿也是，名字也是很好听啊，叫做齐藤龟蝶。当时
齐藤龟蝶，
对，齐藤龟蝶，然后也是个大美女，长得挺好看的。然后当时是15岁嘛，然后当时那个织田信长他是16岁嘛，就给他说清去了。反正因为这种那时候当时日本就是你想扩大势力，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跟那一国的就是结个亲啊，这样子就大家都是一家人了，那么你的就是我的，我觉得我就等于说是事半功倍吧，等于说是。 完了以后，就是好不容易给他说好了，然后因为其实那女的她爸也知道她这个人不靠谱嘛，但是因为那个她老是超级能说，被她说动，然后她女儿嫁过去，
就是说之前经常不靠谱对吧？
就说她脑子不正常的，她怎么有平时能够这样呢？
就这样是吧？录音有点录音癖的感觉，
还有点录音癖的感觉，对，然后就嫁过去了以后，那个之前信长也爱理不理嘛。
哎呦，
就这么好几天，然后后来他老师好像据说也是就这么被他气死了嘛，就他就说哎呀我，他说你这个外星人我实在是教不了你，所以我只能用以我的死来唤醒你的觉悟了。
然后他死了之后就觉悟了吗？
他死了以后，织田信长就是不像对待他爸一样，他死了以后织田信长就
哭了，
对，跑到他抱他老师的尸体大哭嘛。
哇，真的？
对对对，就说明他还是感觉
还是有点人性的，
还是有点感情的是吧？对对对，然后。之后嘛，就是反正他爸也就死了挺早的，死了挺早了以后，你知道那时候就是一国里面，如果说老爸死了，那么这个大名的位置谁来当？这样就兄弟们都要争嘛。
那个织田信长是排行第几了？
排行第几倒也不是很清楚啊，他也有哥哥的，反正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
嗯，
对，但是他爸就是死之前已经决定把这个位置反正就让给他
啊？为什么？
就传给
他？他的名气就是一个录音癖啊。
但是他就是那种做事果断有眼光，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大智若愚吧，像他爸然后他们老师这种人也是算是人精嘛，就看人估计也
蛮准的，
对，就不会说看你吃了个脖就怎么样，他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哦，牛逼。
对，
所以传对了人，然后织田信长最后也成就了一番事业。
对对对，然后他就感觉平定内乱怎么样的，因为兄弟要争嘛。
对对对，
这样。
然后这些废话就不讲了，然后反正最后织田信长确实是干了一番大事对吧？我们要不先听首歌，然后听完歌之后再来继续好吧。
OK
啊，
OK， 那我们回来，刚说哪了？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做《战国》，可能唱的不是日本战国
啊，没关系，
但没关系，我们的听众都是我所不会挑的，对吧？因为你们没得选择。
耶、yeah, ，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
啊！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一下织田信长成年之后干了一些大事情了。
对对，
交给我们的赖老师，赖老师、快吧。
就他最有名那个战役叫统辖间之战嘛。统辖间之战就是那时候日本就是有一个老鸟嘛，那个人也挺牛逼的，叫做那个金川义元。然后当时、
金川义元有名气啊，听过。
对，金川义元，反正当时也是就是实力雄厚吧，算是那种天王级别的。然后他就是那次想去上洛嘛，上洛就等于说是上京。就他们那时候上京就是有很多好处嘛，就比方说那个，比如说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战国时候相当于说是那个大将军嘛，他们那边不是武士的头叫做那个幕府将军嘛，幕府将军都没有什么权力的， 然后他们经常就是下面这些大民就上个京，然后去敲诈勒索一下，然后获取点利益嘛。然后那时候那个金川议员就想上去上个京，然后他上京是为了自己当将军，这样野心很大嘛。然后中途就是要路过那个织田信长的地盘，然后那时候金川议员上去的时候大概是有25000人，反正就是那时候
25000兵去那个战斗了，对吧？
对，战斗了。他因为他基本上要那个路途中要经过四五个国家嘛，而且那时候25000人来说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人了，基本上就是见谁灭谁那种地步。
哦，
然后当时织田信长反正手上的兵力也是非常有限嘛，但是他就是那种就脑子有问题嘛，火星人你也知道了
啊，
对。然后就是还是不管怎么样决定就是拼一枪嘛，其实他心里可能还是有点底的。然后之前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金川议员要过来就开会嘛，开会怎么办呢？有的人说叫投降嘛，然后说送点好处，就不要发生冲突嘛。
哦，
然后就有的人就大家都是觉得尽量就是不要去就是那个玩火自焚嘛，然后那个
就说不要去碰鸡蛋碰石头了，是吧？那个该死的什么金川议员牛得很，你就不要去撞墙了。
啊，对，因为当时主要是打仗的时候，那个兵力就摆在那边了。织田信长当时的兵力可能就多少人，就2000-3000人，反正是
2000-3000打那个25000是吧？
对，是非常少的。
哦，牛逼！
但是他就是因为到了他的地盘，他当然是对这种地形这种是非常了解的。
哦，说起那个金川议员啊，他在那个游戏中的那个造型啊就很卡哇伊，很搞笑一个
啊。他
拿了把扇子，然后跳那种很日本舞的那种样子嘛。
对，他
就很傻兮兮的那种。
嗯，他是有点胖胖的一个人。
对，又胖胖的，然后就很日本风格那种人嘛。
对对对，他是有点胖胖的那种样子，
就感觉这种战斗力应该是蛮弱的。
战斗力应该是很强的。他就是，
啊，
他怎么说，他我感觉就是那种动画片里面就是对着你的时候他就是一脸和，啊，
然后就笑里藏刀
啊，对，笑里藏刀那种类型。
哦，这样的。然后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后面就是反正就是这件信长就不管大家嘛，说我们还是要打嘛。打之前他特别去那个拜了一下佛嘛，他以前从来不拜佛的。
哦，
对对对，就祈求平安嘛。然后他那次就，
哦，他那天肯定是紧张了
啊，对，他紧张了，然后
对吧？
对对对，
他之前都觉得没紧张过。
然后他就拜了一下，然后就跟大家说，他说啊，我听到佛的声音了，他说我们这次一定会胜利的。然后大家都不相信了，
嗯，
然后他反正也就这么说，然后就直接骑了匹马，就帅就冲出去了。
啊，他自己骑了匹马，然后后面那帮2000-3000个人就冲过去了。
啊，对，所以他那时候就那个，其实他之前他在那边拜佛的时候，
我很好奇，他这样去怎么才能赢呢？
哦，就是他之前还有一个做了一个那个前头的一个铺叙嘛，他之前就派了一部分人，就是当做那个村民，然后来见那个金川议员，然后在金川议员面前说，他说，哎，说大人，我们早就受不了那个变态了，就他老是对我们这么凶呢，然后就是我们想还是你这么强大，我觉得还是跟着你比较有前途呢。这样的，然后你既然到这边了，是吧？
哇，你感觉就是在讲史书嘛，就是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来了几个小兵，然后敲敲门说：“
哎，
大人，我觉得你比较牛逼，我们跟着你吧。”然后当当当当一声响，然后就你那个队伍里面增加了500人，是吧？
不是的，就他，就金山议员看到就有人上来，就是就这么说，让他投靠他，他肯定觉得很爽嘛。
哦，
然后完了以后，那个人又说，他说：“哎，这是我们那边就是
最牛逼的人物，
家常菜嘛，啊，就是这祖传秘方，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味道。”然后还有
吃死了，
就他们酒啊什么东西的，对，然后就说好嘛，然后他们就那边金川议员他们那边就开始喝酒了嘛，然后还下令下去把自己就叫士兵们都一起来分享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兵力那么庞大，然后当时又下雨啊干嘛的，那织田信长应该是不会自己来贸然会来进攻的嘛，
就他那时候在吃饭是吧，然后就织田信长就过来进攻了，
对对对，
然后就大败了，
对对对，
然后金川议员就因为特别懈怠，然后又在那边吃喝玩乐的时候突然遭到敌袭，
对，
然后就败于2000-3000人的织田信长。
对，其实好像说是那时候冲下去可能主角那边有这么多人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些人可能觉得跟他一起去的话
就吹牛逼嘛，是吧？
对，所以他当时冲下去的话可能就几十人几百人这样的、
哦、
因为你想就是有25000人的一个部队，他不可能就是都聚在一起的，
嗯，
他可能是一块一块一块，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说他们在那个峡谷里面嘛，而他那个还是峡谷，那个地形不是很好的，然后说是那个金山岳旁边其实只有2000人，然后跟他更近的就跟他贴身保护他的人可能就更少了，然后当时反正之前信条就冲下去嘛，目标只有一个嘛，很明显就是我们要拿下那个金川元的脑袋嘛、
哦、然后
结果下去以后就拿下
了，然后就金川元就被干掉了，就死于之前信长之手
啊，对对对，
或者说他的部队之手，
是的
啊、哦、行，
然后被干掉以后就那时候是这样，那时候打仗就如果说主将、啊、死掉以后基本上这个战斗力就损失了至少
100%，就主将死了就这支部队就没有灵魂了嘛，对吧、
啊、
然后就 over 了，
对对，然后他们就上路什么东西也不要想了，是吧？反正就战败了呗。
对，
然后这个就一战成名嘛，统辖间之战嘛。
哦，原来如此啊！
对，
所以我们来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些织田信长的故事。
对，然后
一些啊，不要然后了，然后留点悬念嘛，对吧？对，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就战国的内容嘛，就不要老是讲他们的故事嘛，对吧？因为以后我们可能就准备来这么一期。一个一个开辟一档新节目嘛，叫做大家要看历史了
啊，
哦，读课文好不好？
读课文是吧？
对，就是来老师给大家讲课嘛。
啊，是的，嗯，好吧，这是开玩笑的吧？是吧？
啊、绝壁是开玩笑的，因为来老师根本不懂嘛。
啊，对，因为我这段时间最近就过一段时间看的比较多嘛，就昨天刚刚小贾说他说要明天讲这个，然后昨天就恶补了一下嘛、
嗯、对，然后其实、嗯、其实在那个战国里面还有兵器啊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很有名的战国的女人，对吧？然后其实我们还对那些战国一些人还做了个战力指数排行，有吗？你昨天不是说有吗？就战斗力智力还有什么策略啊什么的，
但其实排行的话，
哦，你先不要说出来好不好？
啊，你是说要留到下一集再说吗？
我们要下一集再说，我们先卖个关子嘛，对吧？
啊，
这期节目也其实也差不多了，4多分钟了。我们准备把这种节目稍微时间压缩一点，然后
啊，
对，做稍微短一点，然后分成好几期来讲嘛。然后暂时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到此为止了。
OK OK。
想听织田信长的故事呢，请听下回分解，对吧？
啊，行。
对，其实下面还有很多人啊，比方说德川家康、丰臣秀吉。武田信玄
啊，都有很多好说的。
对，
还有岛津义弘。
对对对，你看他们穿的衣服怎么样？然后那个两帅是吧、
嗯？
帽子怎么样？
屌！好、哦哦，赶紧结束吧。
录音就是录音屁的感觉怎么样？
录音屁的感觉
爽。
你录过？我反正没录过。
没有那个
是吧？
我说一下吧。
凉飕飕的，大冬天的，大春天的。
对。嗯。然后欢迎大家收听抖音播客，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蜻蜓荔枝嘛，
对，蜻蜓荔枝，
还有那个喜马拉雅
啊，对对对，
那个新浪微音乐，
对，还有苹果的 Podcast，
对，爱听，
对，好，我们的那个平台好多啊，就欢迎大家给我们打个打分啊什么样的，然后、支持一下我们大牙播客嘛，因为其实我们也好久没有录了，然后也不知道反馈，最近大家都比较忙，关于一些平台的时间也比较少，
对。
然后之前也有一些听友说要跟我们一起录，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远程录音嘛，但是因为我们时间都比较紧，现在你看连3个人都凑不齐了，已经好几期都是我们单独开始搞这个节目了。
对，自从痞子有妞了以后，
对对对，就大家就开始没有这么团结了
啊，
对，因为被第三者插足嘛。第四者插足嘛，对吧？
就本来一直是搞3P，搞得很开心的，
对
吧？突然有个人说我要加入，我们想搞4P，但、
啊、然后 P 就出去了，对吧？
啊，对对对，就他说搞2P比较好。
对，然后欢迎大家给我们点建议嘛，就是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内容，其实我们对一些各种形式的方式都想尝试一下嘛。我们之前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那种录音方式嘛。什么线上直播啊，什么玩游戏录啊，什么远程录也有啊，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啊，就一个人拿了个该死的什么录音笔在那边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那种方式，
背景音乐太响了，
对对对对，你说这种，所以我们的那个粉丝也就掉了不很多嘛，
啊对对对，有吗？我的话没关系，
有，
啊，
对，
就我们的风格不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让他们去，
让他们去
爱怎样怎样吗？
就你爱听就听，不爱听也得听，对吧？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对吧？我们还是喜欢就给大家给我们点反馈嘛，然后觉得哪种形式比较好，或者说，哎，你就喜欢这样的形式，就觉得这样的形式蛮好的嘛，对吧？就是很随意的形式，还不错嘛。那我们以后也就再继续坚持我们的风格嘛。
嗯，就小贾会给你泡茶的，他泡了奶茶。我发现
又给我吃了奶茶了是吧？别给我提了。
啊，
你连那个盖子都不给我盖上，还给我提奶茶。
行，那是不是该放那个那首那叫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们最后再来一首，跟可能跟那个战国没有关系，但是跟三国有关系的歌曲，林俊杰的《曹操》。好，送给大家，拜拜，
拜拜。